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亲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一部分内容呢，主要讲到了这个善根日增上的这个解心回向殊胜。那么在上一堂课的话，也侧重的这个才是宣说了那个正行无缘殊胜。上一堂课的这个特色呢，也是讲到乃至于哪怕是旁生，以无忌的这个心态，缘取到了这个佛法，只是耳根呢听闻到佛法的话，都会具有不可思议的一种殊胜的加持呢，更何况我们作为一个具有侠马难得人生的人，并且呢相续中具有这种信心专注的这个方式呢，好好的去听闻佛法，那么一堂闻法下来的功德是你呢生生世世呢就可以圆满自量的，这样的话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在讲到这个正行无缘殊胜结束之后还是不够，就是它后面还需要有呢最后的一部分，就是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善根，不管是做任何一种善法呢，都要做一个回向，那么就叫做这个结行回向殊胜。那它的作用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善根日日增长。通俗一点说，就相当于是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善根存到银行里面，就像钱存到银行里面，它就会这个利息呢就日日在涨，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回向过的这个善根，它同样也会起到入世的作用。那对于这个回向的这个含义啊，当然这是呢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名词，上师在这里解释的也非常的细致啊，就是回就是回转，向就是趋向的意思，也就是说回向把自己的这个回于自己的这个善法呢有所趋向，就叫回向，实际上就是说把自己所修的这个善根回转趋向于某一个对境某一个所愿这种力量。那么依靠回向的这种力量的话，就可以使得你的所愿可以成熟就能够成熟，就是说我把这个善根呢把它趋向在某个法当中，然后呢以这个善根加持的这个力量呢，希望我所趋向的那个对境或者那种愿望那个目标能够实现。那么就像我们名言当中讲到嘛，这个万法是由因缘而生万法由缘生，那么你发如是愿的话，即能够现前如是的果。所以说这个回向的话，它也是，其实这个回向跟发愿呢，可能道友们有时候也觉得我好像有点分不清。然后我们在前面学习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道理发愿的话是从这个善根的前位来讲，那回向呢是从叫做善根之后的这个后位，它只是在时间阶段上面有一种区别，但是实际上这个发愿文和回向文呢都是比较相似的就是我前面比如说我是为了利益众生做了这个殊胜的发愿而去听闻这一堂课，就像刚才那就是大家一起呢发菩提心，目的是为了听闻这一堂课，对吧？那么待会儿在最后结束呢做回向的时候，同样就是我把这一堂课的这个善根也是以发菩提心的方式设施呢回向于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佛果。那我前面在课前发愿，我也是为了让一切众生都能成就佛果，所以呢来讲闻这一堂这样子的，所以它只是一个时间阶段的一种区分，真正的含义上面呢这个回向和愿力其实也就是一种愿力，就意思就是什么，我前面是在我准备造作善根的时候，我在前面去设置我造作这个善根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去造作，所以先去发心去设置，然后最后去造作这个善根。而回向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我造作完了这个善根，然后我把这个产生的功德按照我前面的这个如是的愿力呢再次的再做一个回向，就是把这个已 经产生的这个善根功德做一个如理的回向呢，使得它能够按照我的这个愿望实现，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这两者的这个有时候我们说它的这个愿文啊，基本上呢都是相同的，但关键呢我们现在还需要了知的是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刚才这个回向的含义啊，就像上师做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啊，就是比如说一块黄金，这个就代表的是我们相续中所要做的善根，那你是用来把它做成马桶呢，还是把它做成一个装饰品呢，还是做一个佛像？那这三种的话，那作为马桶呢，肯定是一个比较肮脏的一个装不进气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它的价值也就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心里面的意乐把它驱倒在哪里，它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善根本身的话，就是有点像它没有哪一个趋向性，它自己本身呢就像一个无际状态一样。关键是靠我们的发心，把它趋向在某一点，它就会成为什么。就是你想把它做成什么，它就会成为什么。那你要想把它打造成一个装饰品，它就是可以庄严圣像的一种修饰物。那你如果把它打造成佛像，它就成了所有人顶礼的一个对镜。那么这个价值的话，主要在于你这个主人到底想把它做成什么。同样的话，我们所造作的这个善根呢，比如说这个平时作为佛教徒，经常呢会行持各种各样的善根，放生啊、戒杀呀、顶礼呀、转扰啊，然后包括这个文思修行，然后这个念佛等等等等的，包括助人为乐，它都是一种善根。那么这个善根的本身它是没有一个特定的驱导性的。当然我们一方面来说，就是如果你这个善根没有专门做回向的话，它这种善根会不会成熟呢？也会因为自信是善，那么得到这个果呢，自信为善果，这个会有的但是的话，如果加了这个意乐在就是你前面的作意啊，我希望这个善根成熟在哪里，它就是会按照你的意乐去在那个方向成熟，在那个方面成熟。所以这个为什么经常强调在殊胜的必要性，前面的这个发愿呢，实际上也是对善根的一种设置，后面的回向的话，直接是把自己所造作的善根固定的回向在某处，那么它这个善根就不会在别处成熟，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成熟所以我们对这种三殊胜的力量呢一定要了解。它一方面的话，因为之所以善根能够日日增上的原因是一大乘的菩提心摄持，这个待会我们在讲记当中会详细讲。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有了这个回向的这种力量就可以使得这个善根呢，一个呢不失毁，再有一个的话，你发如是的这种愿，必定现前如是的果。那我们心里面所有的这个愿求，通过回向的力量种下了这种殊胜的一个因缘呢，到了未来它因缘成熟的时候，是一定可以现前果法的，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做任何大大小小的善法呢，一定要懂得用三殊胜来摄持以前不懂，那是因为没有学习过。那现在懂了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做任何的大小善法一定要记得要做一个回向，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讲经里面会比较细致的方式，就讲到了这个怎么样去做回向还有回向的几种方式还有这个善根施回的唯品等等这些方面都做了一些描述。那首先说，甚至呢我们听闻一句佛法，意念刹那善心，做一次取舍善恶之事等，都需要立即做回向那如果没有做回向的话，那么因为初学者的善根犹如甘草，水滴一般力量微弱，很容易耗尽它这里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首先前面的第一句呢，就是在强调我们平时的话，并不是说做了很大的这个善根才需要回向，就是哪怕一个很微小的，你只听闻到了一句佛法的意义，或者你在你的相续当中，这个听闻一句佛法，这个属于是教法，对吧？那么意念刹那善心，这个实际上也属于正法，就是说你相续中哪怕呢产生了一刹那的善心，你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心相续的话，正好是处在一种善念的这个状态当中，生了哪怕是一刹那的善心，然后呢，行为上面的话，哪怕你只做了一次，取舍善恶之事等的这个行为，我在行持某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这个取善舍恶，甚至于的话，就是更微小的，就比如说看到路上的话，中间挡了一块石头，我呢也想到可能这个会绊到路人，我好。好心的把它这个石头呢挪在旁边的这个就是路旁去，不会撞到人啊，不会绊到人，哪怕是这样的一件非常非常细微的就是救手帮别人一把呀然后的这个扶别人一下呀，其实这种大大小小哪怕是很细小的这些善根呢自己呢也需要呢就是有一个意念来做回向。那这个回向的方法待会儿还会讲我们不用觉得说哎呀那这个多麻烦呢，这样很麻烦。其实我们要是懂得这个大乘回向的方法，它当然有那种比较广的一些回向的偈文，就像我们念的普贤行愿品也好，极乐愿文啊、愿海精髓，这些都属比较广的。但是它也有这个比较短的，五秒钟解决问题甚至的话你心里想一想，意念一下，一秒钟都可以解决问题。这个呢待会在内容当中都会有所提及我们关键呢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那比如说有的时候的话你正在你在这个工作啊、生活啊、家庭当中，比如说你在念佛零散的方式在念佛散念在工作上班的时候啊，或者什么时候空余空档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或者是悄悄拿一个计数器在念佛，那这时候呢中间的话可能家人打断你啊，或者同事打断你啊那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处理家务，或者说呢工作上面需要处理什么事情啊，或者路人的话打中断了你的这个念诵，那你心里面呢就稍微一念一下我忏跟回向菩提，哪怕就是这样一个，或者就是说诸佛菩萨怎么回向我也怎么回向一秒钟的意念，那你的善根的话就已经被摄持住就已经被摄持了。就是说需要立即做回向的这个必要性呢，就是我们后面这句话，就是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大小的善根做这种如理回向呢，就是初学者的善根啊，就很像甘草。甘草是什么呢？只要碰到一点火星，它就会被烧掉了。然后像一滴水，一滴水就是什么？只要在烈日下，这一滴水的话，很快就会消失。而初学者的这个善根本来呢就像这个甘草和水滴一样，它是比较微弱的比较微弱的。而呢我们反过来说，相反啊，嗔心傲慢的恶分别念呢则如大火，烈日一般力量强大升起刹那的嗔心将摧毁广大善根。就是而我们作为初学者的相续当中的这些贪嗔痴五毒的习气呢比较重，所以经常会容易呢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容易生起嗔心那这个时候呢你当时所造作的这些善根功德就会，如果没有回向的话，而且是我们强调的是大乘的回向那就容易被这个嗔恨心所摧毁。而且它这个嗔心的话还不是说只摧毁你今天的善根，它我们经常讲到了这个这个一念嗔心的话能摧毁千劫所积福，或者说百劫所积福，在不同的经教里面呢有不同的讲法，就是说它包括当天所造作的，并且呢百劫之内所积累的善根有可能都被摧毁掉。那这个是一个什么道理这个也是在经教当中确实就是讲到善根功德它一个最大的唯品的话其实就是嗔恨。那有些呢讲到说嗔心能毁千劫的善根，有些呢是讲到这个嗔心能摧毁百劫之善根。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曾经这个你们可以借用这个入行论入行论的这个第六品呢讲安忍品的时候，上圣波切曾经也做了一个解释，就是根据这个萨迦派果仁巴大师的观点来说，其实就是说这两种讲法都是针对的说发菩提心的菩萨。那如果呢下地菩萨对上地菩萨生嗔心，就比如说是一个自量道的菩萨，所以呢加行道的菩萨生起嗔恨心的话，就会摧毁千劫福德。反过来的话，如果是加行道的菩萨、量道的菩萨生嗔心，那么就会摧毁百劫福德，因为他的这个功德呢，就是相续中功德的话，有这种这个上下的区别，就是有增上的区别。那么 还有一种讲法就是格鲁派的这个宗喀大师，他是这样解释，他就是说，比如说啊，发菩提心的人如果对发菩提心的人生成心，就会摧毁千劫缚；如果说呢，发菩提心的人对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凡夫啊，没有发心的凡夫生成心，就会摧毁百劫缚。当然，这个各大论师啊，这些大成就者呢，他的解释呢啊都有点不相同，但是因为这种啊就是属于跟因果有关系的啊，到底他这种甚深的因缘关系呢啊确实比较深奥，所以我们一般的凡夫人完全用一个平庸的一种寻思的分别念来完全能够做一个决断呢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的话，总体的角度来讲，就是福德的最大的唯品就是嗔恨啊，就是福德的最大的唯品就是嗔恨，而且它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我们就要注意怎么样呢，平时你像我们在末法时期，你好不容易的话这个在这么复杂的一个城市的环境中，那么多的委员，时间也是很难得才挤出来一点时间，些许时间来学习佛法。而且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这个学佛的寺院还是少呢，就是一个呢，环境的这种复杂性啊，它的这种诱惑呢、困扰啊，其实都是让我们修行就是比较不容易的一种状态。那在这个时候，我好不容易啊听闻了佛法呀，或者相续中升起了刹那的善念呢，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善根保留住，否则的话，好不容易积累了这么一点善根，然后经不起自己一次的嗔火，啊这个。升起一次嗔火，那全部都损耗完了，这样就很可惜。但是呢，我们今天这堂课讲到这个能够让善根日日增上的回向殊胜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在，因为凡夫人他没有办法，他在修力没有到位的时候，他肯定会有生成心的机会，对不对啊？你们不要说你们在大城市当中的这些在家居士啊，那在我们这个换句话来讲呢，你相对来说毕竟是一个清净山谷的啊，这个山上的修行人的话，那个修力没有到位的话，那有时候遇到对境也没有办法遮止住自己不生成心啊，这个是很有可能有的。那就是那我们这一堂的内容主要是讲的我如何能够保护住我的善根，在我生成心的时候也不会失毁，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升起烦恼的这种因缘还没有断掉，那么你就遇到外境啊，遇到一些特殊的因缘，你就控制不住，你肯定会发火。这一点是凡夫人的一个特色，对吧？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不合理，但是的话，目前在修行过程当中，知道不合理并不代表我就没有嗔恨了，你不会生嫉妒傲慢了，我就不会呢这个就是发脾气了。这个的话是很难做到的，这没有修过去，道理上明白呢，这是一种思想的一种认同，但是呢，相续中的习气还没有来得及断掉，那我生嗔心是必然会有的一种现象的话，那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保护住自己的善根不失毁呢？啊，这也是今天这堂课的话会学习到的内容。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就说作为一般的凡夫人，她的这种善根习气比较微弱嘛，很容易耗尽。那相反的话，这种嗔恨傲慢的话，则如呢大火呀烈日一般力量强大。所以说，在微小的善根，就像甘草，就像水滴，碰到这种强烈的这种恶分别念，就像大火，就像烈日的话，那这个善根一瞬间就被摧毁了啊，就被摧毁了。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讲到了，首先就讲到了一个校正，就说明了摧毁善根的四种因缘。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唯品是什么，待会儿的话再一点一点的去对峙啊。它的这个四种因缘是什么？如宋云，积累善根后颠倒不回向，宣扬生毁心，灭善根四因。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讲到，其实呢我们摧毁善根呢，它有四种原因。第一个的话就是当我们积累了善根之后呢，它颠倒回向啊。什么叫做颠倒回向？今天这堂课我们也是啊，就是这个唯品讲完之后，紧接着后面就会讲到了什么叫做如理去回向，如何去回向的一些道理。那其实这个颠倒回向就是你的回向的这种这个内容或者这种愿力的话，它不对啊，它是不对的。我们确确实实啊，就是偶尔有的时候确实碰到呢，有一些呢这个积累善根之后，它相续中其实还是有一 一些这种贪嗔之心的这个影响，然后学佛的目的不是很纯。他学习佛法呀，甚至有一些人他也是啊，修行佛法的这些这个就是咒语啊，然后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啊，造作了很多的善根之后，他的目的实际上是希望打败冤敌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话，我特别讨厌某一个人，然后我希望他能够倒霉呀，希望他这个痛苦啊，希望他这个能够遇到委员和麻烦呀，这样我就很舒服。这种的话就属于叫做颠倒回向。为什么叫颠倒呢？因为它跟法性，不管是圣意的角度，不说圣意的角度，我们从名言的这个角度来讲，它跟法性完全是相违的。这个法本来的力量，大家懂得这个佛法的法吗？这个佛法本身的力量的话，是能够让我们相续当中起到这种这个断恶行善，然后把自己的本性的这个佛性逐渐显露出来的一种力量，这是法本身的力量。而且我们从皈依的角度来讲，就是自皈依法呢，再不损害一切众生，因为跟法相应的缘故。为什么在不是在皈依佛上面这么说，也不是在皈依僧上面这么讲，唯一是从皈依法的角度，就是说自从皈依法，那么自己要立誓呢，再不损害一切众生，损害众生就与呢皈依佛法相违背。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佛法的自信就是对众生有所饶益。那我们现在的话，自己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这个源于这个三宝，源于佛门呢，造作了很多很多的善法，就是你念咒也好，顶礼也好，转绕也好，然后这个供养三宝也好，然后做了这个包括放生，做了很多的善行，这些善根的话，按道理来讲，它能够产生很大的功德，但是在你的发愿设置下，你是颠倒回向，就是你希望别人不好啊，希望他痛苦啊，希望他遭受委员啊等等，这种的话就跟法的自信完全是违背的，因为法本身的力量绝对不是起这个作用，它的自信的力量也不是起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在发愿的时候要随顺于法性的，所以说它就变成一种颠倒回向。而且我说一句，它这种颠倒回向呢，不一定这个法的跟它的自信相违的缘故，就好像举个比较形象的例子，本身它是水的特征，你呢其实在自己的分别念，因为恶分别念的缘故呢，强制性的想让它变成火的特征一样，它是不会随顺，这种的话就没有办法去随顺你的意乐而变成一个火的自信。而且的话，你这种恶心源于法的这种恶心的话，导致于自己增上罪业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不但害不到别人，就是你那个发愿没法成熟，而且的话，你这种发愿的话，会导致于你前面所积累的广大的善根，因为你的颠倒回向的这种恶念全部被摧毁，就等于白做一场就是白做一场，白辛苦一场，达不到你自己的那个目的，而且自己的善根也已经失毁掉了。这种呢是摧毁善根的第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注意就是作为这个学佛的话，目的一定要清净，而且呢要知道，作为一个学佛者，不管是大乘小乘，乃至于呢哪怕是求的是人天乘，那这个也是呢要以十善作为基础，有人天乘它也是以十善作为基础，又怎么可能出现一种损害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呢？这是不太现实的。那我们再严格的一步来讲呢，按照上师仁波切的这个讲法就是再严格一点来说呢，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那么他所积累的这个善根，如果回向情是回向于说愿我健康发财呀等等，这也是属于颠倒回向。这是从什么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地方呢，需要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大乘修行人，到底可不可以回向暂时有漏的安乐？这个呢，我们先把这个就是上师讲的这一段话，就是说求自己的健康发财也是颠倒回向，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呢？是观待于大乘菩萨，其实他这种回向倒不会毁坏善根倒是不会摧毁善根，但是呢观待于大乘菩萨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学佛的这个目的来说，跟他的这个目的呢有相违背的地方，因为他不光是没有考虑到度化众生，而且呢连自己的解脱也没有够得上，只是希求自己呢在轮回当中获得一个暂时的一个游乐，从这个角度观待大乘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变成了一种颠倒。但是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刚才我问的， 各位大乘菩萨，可不可以回向于暂时的这个人天安乐呢？我们说可以啊，但是你回向的方法呢要懂得，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这个确确实实呢就是从字句上面啊身体上面出了很麻烦的这个委员，那我们还是要回向于三啊，回向可以在这个上面专门做回向，包括的话就是这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比如说大乘修行人他也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我们从一般的这个初学者来说，那你像有一些修力已经非常稳固的这种修行境界比较高的这种修行人，那遇到什么样的委员他都能转为道用的话，那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必要这样去做一个回向，但是作为我们一般的这个初学者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做这种暂时的属于是这个人天福报的回向，能够保持自己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种这个修行环境，这个是有必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这个健康发财而健康发财，而是为了什么呢，我依靠我有一个健康还有一个圆满的一种财富，可以让我的话在大乘道当中的话修行在这个方面的委员呢就减少，有一个比较顺利的一种顺眼呢让支持我们在大乘道修行。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种暂时的有乐安乐实际上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在大乘道当中好好的修行下去，坚持下去，来继续行持下去的，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这个发心的意乐自己一定要把握好啊，我虽然话是这样讲，但是道友们自己发心的意乐自己心里很清楚，我到底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我学佛念佛啊，我念阿弥陀佛就是只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受用快乐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其实我是为了让我的这个修行具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顺缘，使得我在大乘道当中不会因为这些原因呢而退失而最终修下去，这两个目的的话一定要分清楚。你的这个最终目标实际上还是为了想度众生想走大乘道，那么暂时的这种有安乐的回向是可以的呀，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还是要像修行人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空间吧，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否则你比如说你太过于无暇的状态你也修不了法，你根本没有机会念佛学佛。然后呢，如果你身体特别差，除了修力很高，那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修力很高的这个境界，那你的这个身体彻底的就是折磨你的这种身心啊，身心两方面受折磨，你没有这个心思，根本没有这个心思。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这个人太苦了，也不是一个修行好的顺缘。我们举一个大家最好懂的这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八无暇当中的话，其中地狱、恶鬼、旁生都是属于是三恶趣呢，属于无暇处。什么原因呢？地狱太苦了，他那种痛苦强烈，让他根本没有一点心思的话，就是去这个就是源于善法或者说源于三宝怎么样，他苦大劲儿了，是这样。地狱的众生太饥渴了，就是又饿又渴，所以他也没有心思，他一门心思脑子里心心念念就想着我怎么样能够吃到东西，他是没有心思好像去我对三宝生个信心啊什么，没有这个经历的，他的心不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太苦了，还是这个原因。那旁生的话是属于愚痴也比较重，对吧？所以他没有这样的智慧去学习佛法，不懂这个跟他怎么讲如聋如哑，是这样子。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其实作为大乘修行人真正的对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说，就严格的角度呢，大乘修行人把积累的善根呢回向于健康发财也是颠倒回向，要明白他是从什么角度来讲的。那我们真正作为大乘修行人是不是可以做这样，那我们说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他又是从什么角度来讲，你们要分得清楚。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你们应该要分得清楚，学佛法呢要圆融来学，那包括有的时候自己的家人生重病出现委员呢那你们也可以呢这个专门念经给他做回向希望他能够远离这种委员，这个从暂时必要的角度也是一种利益终身的必要，给他赐予暂时的安乐，我可以直接回向，愿他 他身体能够健康，愿他能够远离这些委员，啊，愿他能够获得世间的安乐，这个是可以的哦，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你们要分清楚啊，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的话，应该要懂得如何去行持。这是首先的第一个方面啊，就是摧毁善根的第一个原因，颠倒回向。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不回向。就忘掉了。其实我们在这一点上，今天这堂课的话，跟大家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刚才呢，这堂课的最开始所提到的，不管你做大大小小的善根，做完了之后，哪怕是被别人中断了，那么你必须呢要中断这个，你所行持的这个善法呢，然后赶紧去做事啊，等等这些呢，就先惦记着把你之前做的这一部分善根呢，做一个回向。就是叫做这个断除这个不回向的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无记状态，做善根做了以后中间被打断了，那就赶紧去做事，做事的时候就之前的话就忘了把之前的那个善根做一个回向。这样呢，如果是做事过程当中又升起了一些恶分别念的话，那你前面做的那些善根就容易被摧毁，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呢，就是这个方面的对峙的话，就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自己的话每天要反思一下，我今天做善根的时候我记得回向了吗？啊，我突然是突发性的出现一个什么事情打转的时候，我有记得我先做一个回向吗？好，今天忘记了，那明天继续要提醒自己啊，甚至写个纸条提醒自己，然后后天继续提醒自己，坚持一段时间就能养成习惯，那么以后的话就不会出现忘失回向的这种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个方面的。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讲到宣扬啊，宣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是我们呢，有的时候啊，佛教徒有时候我确实觉得人的这个修行呢，说容易也不太容易。佛教徒在显现上面啊，对世间的这些名闻利养啊，对世间的这些什么高官厚禄啊鲜花掌声啊，好像不执着了，变得比较清淡。但是的话，实际上佛教徒他半汤不换药啊，有的时候这个一些佛教徒呢，他对于世间那一套，他也觉得他已经舍离了，他看透了，他不计较啊，他不在乎了，他不是特别像以前这样执着这些东西，他觉得自己修行境界有所增上，很欢喜。但是，在佛教的圈子里面，就是发现自己那一颗好胜的心依旧存在，就是还是一言如故啊。比如说他在佛教的这个圈子当中造作了善法的时候，他就喜欢跟别人去讲，他造作一个很殊胜的善根，他见到人的话他就兴奋的就忍不住啊，我今天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他非常的高兴啊，非常的高兴。其实这个呢就是属于宣扬的部分。是不是说我们对于自己造作的这种善法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呢？这个倒也不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说是可以有一个前提可以说，一般的情况下最好是隐藏不说。为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的话，你要是没有善巧方便也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宣说呢，不但不能够让别人生起欢喜心，反而让别人咱们中国人，咱们自己都是中国人，东方人的这个特色我们心里是汉族人是心里是最清楚的。你跟他跟那个外国人的这种习气好像真的不一样。外国人的话做了什么好事，他会大大方方说出来，然后对方会大大方方很真诚的赞叹他随喜他的功德这我们叫随喜啊，人家不叫随喜，他就会很大方的很真诚的赞叹他，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真的太好了。但是的话东方人的话，就是做事的人他也不是很敢说，然后听的人的话，他一般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能够随喜，让听的人反而不舒服啊，你在我这显摆呢，还是会有这种，这是我们的民族的这种特色在这里。那我们实际上这段文的话，恰恰也就是我们宣扬善根，它是容易失毁的。而且我刚才说嘛，是不是恒时都不能宣扬呢？有一种情况可以宣扬，条件就是什么呢？在有利种必要的情况下，就是你跟他宣讲这个善根，你心里清楚，他心里会随喜，他会呢 真心的会随行你所造作的善根，这样的话他自己相续当中会增长功德，会增长信心。比如说你做这个善根，他听了之后，哎呀，心里面马上对于三宝啊，或者说某一些善法，那就升起信心，他就自己也愿意去做，起到这样的一个利益别人的作用的时候，那么可以说，而且自己在宣说的时候是没有那种张扬的炫耀的这个心，自己的发心状态清净，并且宣说之后的结果一定是对众生有饶益，要有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去宣扬。除此之外，宣扬功德都是一种智慧善根的一种怎么说呢，原因。为什么说宣扬就会智慧善根呢？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发怒忏悔是一样的，罪业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它跟这个善根一模一样。罪业如果一发怒出来，那么罪业是不是就清净？那罪业隐藏它就不清净，善根发怒出来，那善根也清净。善根清净就是善根没有的意思，说到罪业清净就是罪业没有的意思嘛，罪业就消掉了。通过你的这种直白发怒，那么罪业就会消掉。同样通过你的直白的这种宣扬，善根也消掉了，一模一样的这种方式哦，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说所造作的善根呢要懂得隐藏，然后所造作的罪业要直白发怒，就是有一个勇于发怒的这个心，不要觉得好像这样很丢人呐，然后这个要人家就会看清我人家会知道原来我居然有这样的一种不好的这个。其实但是的话，就我们有的时候行持这些善法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个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有的时候这个罪业发怒，他也要看一下场合，合适的场合，合适的对境那么这样子去发怒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发怒的方式也这个场合不合适的话，反而引起副作用的话，那么这个发怒也会有过失这个呢，因为我就不讲这么复杂了。大家呢主要是一般情况下的话，我每一堂课都会给你们教授一些你们可能能够感觉到一点，就是不管怎么样学佛的人做人要合适，要分场合分对境，要说合适的话。你自己的话这个方面的话一定要慢慢的去穿鞋，要穿鞋啊，否则的话学佛学不出智慧来，是个很麻烦的事情。那我们再说到话归到这个主题，就是说这个善根呢通过一种宣扬它也会丧失，就是被清定掉了，那也会丧失。那就比如说我们我刚才讲的嘛，学佛的人他对世间的这一套倒是不执着了，但是不代表我们说的换汤不换药，不代表说他心里面什么执着都没有。他实际上对于自己做了什么善根啊，修念了什么经啊，修了什么法呀，我做了多大的供养啊，哪个寺院是我盖的呀，我支持了这个寺院多少钱多少资具让他们修起来一个特别雄伟的殿堂就是很得意的跟人家，甚至就是包括做慈善包括做慈善，有一些也是非常得意自己所做的这些善行，然后只要遇到一个可以有机会说的对劲，他就会跟人家说自己曾经做过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这些善根。其实在他用有一种张扬的心去宣讲的时候，善根就已经消减掉，善根已经消减了。所以有时候咱们中国人很讲究一个隐藏低调，然后隐晦一点，那么对自己的这种所造作的善根呢秘而不宣，还是能够留存住的，还是能够留存住。那么不用在别人的面前，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种具有必要的前提下的那一种特例之外，那么其他的时候的话，其实呢就是需要安忍这个也需要安忍需要安忍自己宣说自己的那个善根的那种强烈的欲望这是我们说到一部分的善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出现厌相，我们可能会经常看到在佛教团体不管出家在家都有这样的一些有个别的有这种现象晚上做了一个梦见阿弥陀佛的兴奋的不得了兴高采烈，然后会一直呢跟这个道友就忍不住的就会在某一些场合当中一定要讲出来，我梦见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的话他是如何如何如何样子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当时梦里面的话是如何如何欢喜，我发现我在梦里面心态还是很好的，或者如何如何如何，就是他把 这个很详细的描述出来，其实这个就是对于自己修行境界方面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会起现的一些暂时的念想的时候，忍不住宣说，那后面的话再感觉释怀了，释怀了。所以说在这个安忍的这个道理上面啊，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安忍应该是安忍，这个自己修安忍就是为了遮止自己的嗔心，这是安忍还有另外的一个含义，就是能够安忍自己的功德，才能够安忍自己的功德，对于自己呢所造作的这些善法呀功德呀，包括有些呢是体现在我具有才能，我具有这种很强大的能力，包括在世间的这种身份和地位，用各种啊，有时候中国人其实中国人的这个分别心是比较复杂的，他有的时候就会比较怎么说呢，表现出来是比较温和，比较交警，比较看似谦虚，但是实际上的话就是在显发他的功德，这一点的话大家自己去去领会就好了哈。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特色有点这样，表面上看起来特别谦虚，然后每次一说个什么哪里哪里啊，我什么都不行，哎呀我是做的不够的，我怎么怎么，实际上他的心里面是非常比较傲慢的，然后对于自己所做的善根非常自信。你发现像这个人的话，口头上说的再谦虚，但是一旦你质疑他的善根的时候，他马上就会不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很优越，只不过表现出来的话比较含蓄而已，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特色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始终说这个道理，修行人啊，有印度人，有藏族人，有汉族人，还有外国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习气，不管你表现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不管你在外在的表现上面好像呢用了很多的这种谦卑和这种谦虚的言辞和这种比较看似比较就是说温和的一种方式的话来表现出自己的那种大度和这个好像是这个低调，但是只要你的心里面这个东西没断，就是有烦恼的，算数就是这是不算数的。所以你别看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是比较直白一些哦，他就直接就会显露出自己的那个傲慢啊什么的，大家不要嘲笑他，五十步笑一百步，我只不过显现上面表现的比较低调一点，实际上自己相续中傲慢比他还强烈嘞，有可能，而且的话他还算比较执着心直接吧，就心里面的东西他没有隐藏，我们还多了一个隐藏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回避他，这都是问题哦啊。所以说到这个宣扬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仔细讲起来，尤其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汉族人的分别念来说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很复杂，它的这种是通过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方式有意无意的喜欢宣扬自己的，是我们人性的一种特色。所以修行说难也有点难，你首先第一个要了解和发现，第二个你要断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个不宣扬功德真的也要修安忍的，你要忍着不说它也是一种功夫啊。最开始的话是强忍着不说，到后面的话自然不说，自然不说就是人的相续就开始成熟，成熟了以后的话他会对自己宣扬功德这一方面叫确实比较隐晦啊，就是不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自己具有多少多少功德这样子。所以这个呢也是从宣扬本身来说它是呢这个摧毁善根的一种唯品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容上面的话实际上还讲到一些对治的方便啊，就是如何去对治这种唯品啊，还是要呢这个修行上面再继续呢去下功夫继续去下功夫然后下面的话就是说到，还是提醒你们啊，大家在那个我在讲课的时候大家不要这样子加好友啊之类的这种动作好吗，这边会有一点受影响好吧。我前面说过一次了这个话挺复，但是这边的声音一下冒出来的话会有一点打思路的那种感觉哈。下面的话再看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方面的话是讲到生悔心。那所谓的这个生悔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本身造作了这个善根造了善根之后呢结果的话就 毁了。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道友说，哎呀，这个应该我们不太容易犯吧，也不好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它有很多也是比较复杂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初学者呢，金相续还不是很稳固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别人说啊，做这件事情多好多好好，他就去高高兴兴做了。其实他自己的那个心里面还不是特别会取舍，没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决断力，完全就是听别人讲好他就跟着觉得好。这人也是这样的一个特性了，大家说好啊，我也就觉得好，大家做我也去做。结果后面呢，就是他这种就属于是就随环境啊，随环境的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后面的话人家就说啊，这个是不好的，他就开始犹豫，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就受骗了，或者当时的话是太冲动了，我一下子投进去那么多钱啊，早知道这样少放一点啊，意思一下就可以了，一生这个后悔善根就摧毁。给你们举一些比较实际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呢，这个也是我们佛教徒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个居士啊，对某一个寺院做了这个供养，做了这个大的供养之后呢，本来他的心很清净啊，他觉得这是一个三宝所依处嘛，他供养了佛宝，供养了法宝，供养恩宝啊，对三宝都做了供养，他自己呢本来是满心欢喜的去做，结果做完以后的话，就听到啊有人在他跟前就说，哎呀，说你怎么供养那个寺院呢，啊那个寺院的僧人都不是很如法呀，然后的话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他们都是形象性的，实际上呢那僧人里面的话有这个什么吃肉喝酒啊什么什么，就说一些这种的语言的时候，他就开始后悔，所以后悔自己呢对这个寺院的佛宝僧宝法宝的这些供养。这个啊，那大家说，那这种情况如果是真实的，它算不算是这一条生悔心？我们的答案还是算。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家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寺院当中所供养的这个佛宝，佛的这个本身，他不会因为寺院当中的这个出家僧人的不如法而损坏了佛的这种功德。法宝的这个本身，法的自信，它不会因为说出家人的不如法而遮挡了法的功德，所以它本身对这个佛宝法宝的这些供养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这个僧宝来讲，如果说这个供养者他自己的发心清净，那这个僧即便是他相续当中啊是有一些不如法的这些习气啊，行为上面有不如法，但是只要他身披袈裟，就是属于人天供养处啊。尤其是你最开始的这个发心清净的话，能做过了以后发一个清净的心，这些僧人现在显现的是不如法，这个啊，我们学净土的人一定要把握住这一点啊。这个以后还会碰到很多地方会涉及到，我还会给你们再强调，作为在家居士，绝对不要随便的对僧人对僧众生起他本来不应该生的，哪怕是这个僧人啊显现上不如法，但是的话作为在家居士是没有资格对僧众生起那种很大的这种邪见啊，很不清净的心啊，甚至张口说僧人的过失。曾经的话有一位高僧大德就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说作为在家人，他如果想让自己造业造得比较快的话，那么说僧众的过失，这个造业是最快的。他曾经是讲的，这话很经典啊。那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这方面我想多提一下，今天是不是讲稍微啰嗦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些对于你们在家居士还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曾经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这个监视狮子啊，坚定的坚，誓言的誓啊，做监视狮子的时候就显现是旁身。那后来的话，这个因为这个他的这个身上的毛啊，毛的话是金黄色嘛，非常的漂亮。后来就引发这个猎人呢，就想取他的皮毛啊，因为他这种毛色的话，可以去卖的话，可以挣很多钱。然后这个猎人也知道这个狮子的话对三宝特别有信心，很恭敬出家人，所以这个猎人就披着那个出家人的袈裟啊，假装披着就出家人的袈裟就靠近他呢，就射了一箭。最后这个狮子呢被射中了之后， 他一下惊醒了嘛，惊醒的看到那个猎人，看到这个射箭的人，就想追过去，但是呢一看到他身上披的袈裟啊，就意念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你们在咸鱼经里面可以看得到啊，道友们如果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摘啊，就是咸鱼经当中的那个咸鱼经里面的那个，其中有一个公案是这样子的，就是托阴帝的一世的公案。他当时就想到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袈裟是三世一切诸佛涅槃的一种代表，所以说呢虽然这个人是一个猎人，但是他身披袈裟，我应该呢就他代指的是三世诸佛涅槃的这个含义，所以呢我应该对他要升起恭敬心，在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中呢实施了，就是说实现圆寂的。这个公案想说明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哪怕是啊，就是说假的这种身披袈裟的，乃至于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戏子，戏子的话他扮演和尚的这样的这种身份啊，作为一个呢真正对三宝有真实归头心和恭敬心的一个人来说，那么也应该呢对他要升起清净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就是啊，源于对方的，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实例，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刚才举的那个意思呢，就是发现呢，我们有的时候在家佛教徒会遇到这种现象，然后呢，他就对他当初的供养就后悔。遇到不止一个哦，啊，就曾经也是供养寺院50000块钱啊，后来呢又听说好像这个寺院的上师怎么样怎么样了呀，他心里面就犹豫，甚至就想着我要不要把这个50000块钱要回来呀？这个的话就好像你泼出去的水，然后你自己又想把它再舔回来一样，这个实际上就是都是属于善根失毁的一种因缘。这个对境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在家人的这个身份来说呢，永远是我们归头的一个，因为它确实是三宝的一个表象。作为僧众来说，僧众里面包括了圣者僧和凡夫僧啊，就是包括圣者还有凡夫这两类。那作为凡夫僧的话，在他相续论烦恼没有断尽之前，他肯定是有他的习气的，但是从他能够剃除须发，身披袈裟啊，就是啊以一种出家人的这个形象来生活及呢走解脱啊这个角度，那你至于说他到底是啊修得好不好啊，是不是形象性的修行人，这些的话细节上面那是跟他个人自己的修理有关系，但是他的这个啊出家人的这种身份是我们所有在家居士的供养之处啊，就尤其作为学净土的在家居士的话，最好呢要啊自己要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不是说硬是要给你规定一个什么，你们要在法理上面要懂得的话，不要源于三宝呢升起种种的分别念，否则就会障碍自己未来的解脱，就是往生的这样的因缘就会起到一种障碍的作用啊。这个以后呢在后面再涉及到相关的内容我们还会讲啊。那说到这个生悔心啊，这是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造作善根的时候出现违缘了，发心造作这些善根的时候出现一些违品啊，有的时候我们包括是什么呢，发心立众的过程当中，你们作为净土的这个修行人要明白自己的话实际上是大乘修行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且的话要明白大乘的路应该怎么走，它是在立众的过程当中来实现最终的一个目标的，所以大家不要老是想着我自己只要解脱就可以啊，我往生极乐就可以，老是一种自了汉的想法，这个其实也是就变成了净土的一个慢道了哈。那么就说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违缘啊，遇到刚强难化的众生啊，哎，自己做的事儿越多的话越受到别人的指责呢啊，这个就是不如你的人的话就对你在后面呢就是是是非非的就开始啊，就是心里头因为觉得自己被挤兑了一样，被这个比下去了嘛，就是这也是我们人性的一种这个阴暗面嘛，他就后面开始说你坏话，然后呢就是开始呢这个诽谤你，然后呢这个自己本身呢做得很努力的话，但是这个发心越多的人呢遭的骂越多，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必然的一种现象，发心做事越多那么挨骂越多，而且很多的这些事情的话就升起了，哎呀真的是啊，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当初就不成了发心了，我要自己清清净净念佛多好啊，多清净啊，谁也不得 罪，然后我一个人念佛念的呢，心也很高兴，就是这样的话也属于叫悔心。这种生悔心的这种心态会导致于你曾经发心来做这种立众是事的弘扬佛法的这种事的善根会得到释悔，它就会变释悔的一个。所以我们要善护自心哦，修行人最要把握的懂得护持自己的心念，一定要善加护持自己的心念，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管外向上面啊，人家怎么赞叹你，人家怎么夸你，人家说你啊，你这个发心又好，念佛又好，人又年轻又有智慧，能力又强，把你赞得像一朵花，但是我自相续的烦恼在没有断除之前，你自己要很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修行状态，不要被别人赞到最后的话真的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哦。这些东西跟修行断烦恼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烦恼很重的人，他可以做事很有能力，他可以很有智慧，他具有聪明才智，但是不代表他相续中的烦恼在减轻。所以说修行最终的这个目的的对峙点始终是针对自身的这个烦恼有没有断除，这个作为最终目的啊。大家这一点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很清醒的心，要有个很清醒的心。尤其我刚才讲的这几条啊，希望呢道友们在整个大乘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你们要把握住我自己到底走的是不是大乘的道。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要把握住修行的核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种种的委员呢，遇到刚强难化的众生啊，遇到在弘法利生事业过程当中的这些违品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大乘菩萨的坚韧心，那么才会呢，就是我做的这些事情的话，虽然这件事情可能最后没有做成功，甚至于最后的话可能中途中断，但是我曾经发过的心，我曾经做过的这些事情，我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是作为大乘菩萨应该要是行持的，只不过是各种因缘的过程当中的话，他没办法圆满，只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而已。或者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遭到别人的非议，不要轻易的后悔，哎，早知道我就不做这种事情。现在的话你看看我就是两面不是人啊，等等等等，就觉得自己心里面很后悔，其实这个的话是没有必要的。付出了如是的一种辛劳，自然就会得到一种果啊，自然就会得这个佛法中的修行它始终都是功不唐捐的，没必要后悔。既然当初已经发心做了，虽然后面遇到了违品，不管说是啊，我们说这件事情最后能成办不能成办，你当初的这个发心是一个非常清净的想利益众生的一种信念，为什么要后悔呢？那这个中间的话让你这个心里难受啊，就是你自己发心做事还受到别人的这个诽谤啊，不理解啊，甚至于这个冷嘲热讽啊，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我们就是要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的心才能够提炼出来，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过得去，说明我的修力在增上嘛。那始终的话就是怕遇到委员，就不这个东西是不能代表说你相续中没有烦恼嘛。就像以前我们经常举的这个例子，们坐在家里面啊，看上一页佛书，听上一段佛乐，旁边放一杯清茶，那怎么会生烦恼？那当然不会生烦恼，你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心很清净。但是这个代表你相续中就没烦恼了吗？没有啊，只有说真正的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在面对这些非议和违缘的时候，你的心里头能过得去，没有升起这种强烈的这些烦恼情绪，就说明的话你的烦恼确实被压服住了，对不对？这个的话大家应该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概念。大乘道的修行它是具有很多的善巧方便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要一点一点学，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了解到大乘的自信、大乘的善巧、大乘的这种智慧、大乘的修道的那个方便啊，大乘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种窍诀的这种方法，以后你们慢慢接触到的时候啊，就会懂得修行的路啊应该要怎么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说到啊，就是整个呢这是讲到了四个方面，就是总结的方式呢就是说到四种的啊，可以是使得我们善根呢要是被摧毁啊，是穷尽的一种可能性。那么道友们明白了这四种因缘啊，要把它记住哈，以后呢在自己实际的修行过程当中就要避免这四种可能性，然后的话要护持住善根。那光是避免四种可能性还不够，就是如果说我们还要做一个 上等的回向，则所积累的善根资量根本就不会穷尽。就是说什么叫做上等回向呢？啊，这个后面会讲啊，后面还会讲。就是上等的回向实际上主要就是指的发菩提心的这种回向，就是你首先要避免这四种摧毁善根的因，而且的话要做上等回向的话，你的善根才不会被摧毁，是这样的。当然在这段内容当中啊，上圣波切还是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上等回向的话有几种解释。第一种的话就是说菩提回向，第二是众生回向，第三是实际回向。其实这三种啊都属于上等回向的范围。什么意思呢？第一种的这个菩提回向，实际上就是说源于佛果的这个方面，其实它属于是菩提心的法相的其中一条。第二种是源于众生的，就是众生回向，就是源众生离苦得乐的这种回向，这是菩提心的第二个法相。所以一个菩提心呢，它一定是要具足这两种法相的。这两种法相呢，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我为了利益众生，就是为了让一切众生能够解脱轮回成就究竟的佛果而希求佛道。所以这个呢，一个就是上求佛道，一个呢下化众生，就是菩提心的两个法相是一定要同时必备才属于菩提心的一个特征。那么这地方的话讲到分的这个三部分呢，其实前两部分的话都是属于上等回向的范围，也就是以菩提心摄持的一种意思。第三个的实际回向呢，实际上是属于缘真如而回向。什么叫缘真如？这个就已经涉及到圣意的这种实相。圣意的实相实际上作为我们凡夫人的话，直接缘是缘不到的，直接缘不到。它体现出来的离四边大系的这种离系空性，体现到了法界的实相已经呢现前的这种这个法界的无分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自己的心相续的话，实际上是安住在无分别智慧的这种状态当中。这种回向的话是一地菩萨以上才会正式具足的，就是一地菩萨以上才能够正式具足的。所以我们凡夫人呢，相续中是没有真实的缘真如回向，但是可以相似的，还是可以相似的有就是有的时候的话，这个方法待会我们说如何回向的地方还可以再讲。就是这里上师引用的这个校正，可以说这三种呢都属于是上等回向。我们如果以这三种的方式做回向的话，那么他的功德永远都不会穷尽，是这样的。那再说到呢这个待会细节上面后面再讲到就是包括缘真如的这一方面呢，后面上师还会有一些稍许的解释。就是说如这个慧海请问经中云，水滴落入大海中，海未干涸岂不净，回向菩提善亦然，未获菩提岂不净。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要懂得前两句是比喻。就比如说一滴水如果单单就是一滴水的话，当这个烈日出现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干涸。但是如果你把这一滴水呢滴入大海，在这个大海没有干涸之前，这一滴水它是永远不会干涸的。这点大家应该好懂吧。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角度，大家因为都是这个有文化的人嘛，都知道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就说这个水呢它都是由无数的水分子 H2O 水分子构成的。那当然了，这一滴水滴入大海的话，那它有多少个 H2O 的这一滴水的这个水分子的话自然就飘散在海中。那你确确实实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当海没有干的时候，我不能说这一滴水它干涸了，这滴水是没有办法干涸的。就好像说一个人的话他有这个一袋面粉，另外一个人呢他拿了一把面粉，少量的面粉跟他这一袋面粉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说什么时候他这一把面粉会吃干呢？你没办法说，因为他已经整个融入到这个一袋面粉当中的话，那么在这一袋面粉没有吃完之前你都不能说我那一把面粉已经吃尽了，是不是？这个道理的话大家要好懂。那同样的道理意思是什么呢？这就讲到了回向的功德。所谓的这个回向菩提的这种善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在我们平时其实这个作为一个凡夫人所造作的善根是比较微小的，但是你这种微小的像水滴一样的善根呢，如果你借用菩提心的力量把它回向于菩提，回向于利益众生的这种功德，就像海一样，那么 这个微小的善根就好像那一滴水滴到海当中的这个力量一样，所以当海不穷尽的时候，善根也永远不会穷尽，那是这样的，善根也永远不会穷尽。所以在讲到这个问题啊，我还要跟大家多说几句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你们是不是想在今生当中得到往生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愿望，对吧？大家都希望自己在临命终时可以高高兴兴的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一个非常清净庄严的一个清净刹土，永远没有烦恼，永远没有痛苦，永远自在快乐，而且到了那里就会成为大乘菩萨。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哪怕是在到轮回当中度众都是非常自在的。大乘菩萨去入到轮回当中，就好像以前经教里面形容，就好像鹅王，就是天鹅王啊，天鹅之王去入到莲池当中一样，就想像人去入到花园当中一样，非常的自在，他根本不会有我们轮回当中的这种众生的自在自相的苦受，他是不会有的。我们是很期许这种境界，但是的话，光是发愿，这是一个空愿，福报不够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空愿，因为福报不够，支撑不到它能够实现的这种愿望。那你们如果要想在短短的一生的时间，而且作为在家居士这么忙，并没有办法的话，就是说一天24小时的话都去圆去佛法，那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如何能够说在我这样的一个非常有限的、非常短暂的生命过程中而圆满成就的资粮，就是这段，就是他的方法。那这段方法我如果讲的再直接一点，我还是这句话，当然也不是说好像说你们学净土的道友就一定的没有发心哈，这样讲肯定是有失偏颇的。但是的话，有的时候呢，学习净土的道友的这个心思，他的这种意乐呢，比较偏向于就是想好好念佛，其他的话就不想缘去太多的这样的一种习惯。这个习惯的话，其实我说一句比较公平的话，作为学净土的这个大乘佛子，更加应该的话，应该要融入到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和发心当中去，就像一滴水融入到了大海当中去的这个方的这种力量是一样的。你们不要小瞧这个，简单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像为这个学会呀、做了一些管理呀什么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琐事的这种发心，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大乘菩萨的这种事业。那大乘菩萨的这个事业，我跟你们讲的直白一点，作为一个真正具象的善知识，当他实现在这个世间，有了他弘法利生的事业的时候，这就属于是菩萨的度众的事业。菩萨度众的事业起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菩萨具有这样度众事业的过程中，可以度化无量的众生。那么无量的众生在这样的一种因缘现前的这个条件下，有些呢在最初还没有善根的这种前提下呢借用这个菩萨弘法利生的事业，让他相续中种下了未来解脱的种子。有些呢相续中已经有了解脱善根的，或者有这种善根因缘的这个习气的这些众生的话，借用这个菩萨的弘法利生的事业，让他相续中增上善根。那有一些呢已经增上善根的众生，让他呢解脱这个善根，就是成熟了，成熟善根。那有些已经成熟了善根的众生，借用这样的事业的这个方便，可以让他直接获得成就。所以说对于这些真正具象善知识，他的这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哪怕是成千上万人里面只要出现了一个菩萨，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是有信心的吧。就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就是整个这个学会这边的话，有这么多的道友虽然是表面上显现的是在家居士，那当然了，上师的事业里面还包括了很多的出家众，这些在家出家众里面，你能断定哪个是菩萨吗？断定不了。那你是不是可以断定一点，这里面肯定有菩萨，借用上师的这种威力，借用上师度众的这种善巧方便，里面会有真正的成为大乘菩萨的这样的修行人。只要哪怕是亿万众生当中只要有一个，那你如果能随顺到上师的这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就说明你的这种发心 虽然看起来啊，甚至于啊说是不是个扫地的一个工作，我们就举一个普通的例子嘛啊，因为没办法说的那么细。你们不管是做什么，哪怕是干的是点体力活，哪怕就是去搬了搬书，或者的话，那当然了，更主要的、更重要的，你在做一个地区的管理，负责这样方面的种种种种的发薪。看起来好像啊，有些呢是操作一下电脑啊，做做表格呀，很琐碎的事情；有些呢就是忙着去放生啊，然后跑到这个臭烘烘的菜市场去买这些生命。不管是哪个场合，这些都属于是上市事业当中的一部分。那么融入进去，你不要看你自己做的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很庸俗的一件事情，很普通，甚至于做起来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厌烦，好像浪费了我的修行时间。其实，在整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这当中有多少人种下善根、增长善根、成熟善根，甚至于解脱，都有你的一份功德。就像大海没有干涸之前，水不会干涸一样，这一滴水不干涸。而且的话，这一滴水自从融入到大海当中后，就具有了海的功德和能力，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方面是从回向本身来说呢，要回向菩提就会产生这种效果。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在我们实际的这个行持上面作为修行净土的大乘修行人来说，你们的话要随顺这个因缘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哈。所有的善知识的弘法利生事业总是有期限的，它也是在轮回当中是一个无常的相。作为我们圆满正等正觉的佛陀，曾经的话就是多么辉煌的这样的一个度众的这个过程，那现在的话也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曾经多么辉煌的具有无量无边的无数的智者班智达的这个那烂陀寺，现在也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嘛。这些的话它都是有一定期限的，任何一个具象的大乘菩萨，他的这个度众事业有开始有兴盛，必定会有后面的实现的一种无常，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在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度众事业的过程当中，要随顺上师的功德，随顺上师的事业的话，你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当中可以培集你多少身世都没有办法去圆满的无量功德，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大家这些道理上面我们不是说凭一个感情去说啊，道理上面真正明白了，那自己平时在取舍的这个这些过程当中的话，就会把握一个比较合适的分寸。那么在发心的同时再去调整自己的心，这个就是修行，并不是说我去发心做事，我念佛念少了，我是不是修行就不到位？不能这样简单来理解。念佛到底到不到位，修行到不到位，是看自相续当中调整了多少烦恼，是不是逐渐的相续在成熟，立众的发心是不是越来越坚固。你单单躲在家里头念佛能够起到这个作用，那我当然可以承认你是一个好修行人，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你一样走的是大乘道。但是的话，如果你是借用这种发心的方便，使得你相续当中越来越堪忍越来越成熟对大乘的道的话越来越稳固的话那么这个不能够说你没修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主要要看他最终的落脚点，还是那句话是不是在我们真正相续的调整上相续的这种改变的这个方面的话有一个力量。那么外在的这种因缘的话，其实是顺从上师的整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就是一种最好的修行方便，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啊。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借用呢这个校正来借用这种回向的方便，跟大家把这个思路再沟通一下所以说我们的话要懂得如何去把握。那再讲到说，那么我们应该是如何回向呢不因为了获得人天果位而做下等回向，否则呢就如生长的大黄杆一样呢，无有很久的安乐，最终呢将灭尽成为无始法，自他二力呢一无所成。就是如果呢这个是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遮止的一种回向，就是获得人天福报，获 获得人天福报，其实我们在前面讲到那个发心的问题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这个人天福报，刚才我也提到过一点，说大乘菩萨是不是恒时都不能够回向于这种人天暂时有乐安乐，比如说健康啊、快乐呀、发财呀啊这个等等这些呢？也并不是。但是我前面的那个条件角度已经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里的话也是说，不能够为了这个而回向，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获得人天福报，而没有其他。其实这个的话就属于是严格意义上观待大乘菩萨来讲，就变成了颠倒回向。而这种善根啊，回向于人天果位的这个善根呢，它会干涸啊，它会干涸，它不长久。因为当你获得了这个人天果报，就等于你的善根已经达到目的了。就是说当你获得了这个，它能不能获得呢？可以获得。你比如说我造作一个善根，然后我就回向人天福报，我能不能得到呢？能得到啊，发如是的愿就能感召如是的果。但是得到了之后啊，得到了之后享用完了，就彻底这个善根就消尽了，善根就彻底灭尽。就像呢刚才说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大黄杆，它的话它这个夏季生长完了之后就干涸，就这个善根就彻底就没有了。那对于自利的话，这个自利一定要从解脱的角度来讲，因为自利的话最低的标准就是从自己解脱的角度。那他自利也谈不上，因为没有自己都没有从轮回中解脱，他只求得了一个轮回中的人天福报。他利更加谈不上，你自己都没有想从轮回中解脱，为什么说不想呢？你求的是人天福报，说明你对轮回是有贪念的。所以说他利更加不可能，自己都不想从轮回中出离，又怎么可能让一切众生出离呢？这个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自他而利都会一无所成。那第二个方面，还有一种回向，也不能为获得声闻缘觉果位而做中等回向，否则去入无余涅槃，仅为自利不饶益他众，最初的发菩提心成了妄语。这段的话就是讲到前提，其实上我们本身啊都是这个发菩提心的一个修行人。那如果说你念佛，实际上啊就是表面上说啊我要道家慈航，当时这个话是说得很漂亮，但是实际上自己真实的那个发心就想自己去到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美好的庄严的一个地方，再没有烦恼和痛苦。其实这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其实他的这种心态的这个这种相状的话，实际上是比较相合于小乘的这种自我解脱的发心，就属于是中等回向，中等回向。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跟你们讲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说是啊就从这个字面上。那我说如果从字面上，我们在座的人从来都没有中等回向的，为什么呢？都是发了菩提心的。那我从来都没有说啊我想获得声闻缘觉果，你们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是不是代表我们相续当中一定就不会有这种中等发心自求解脱的心呢？这个就不一定了。你表面上说自己是大乘菩萨，说自己发了菩提心，然后天天还用三殊胜来摄持，但是实际上自己心的那种心力就想自我解脱。念佛的群体当中啊，还是有一部分，不是说在座的道友啊，就是我们分析现在这个念佛团队啊，不管是我们这个学会里的还是呢其他的，有时候的话有一些念佛的这个修行人，他的那个心态其实就想自己，跟小乘的这种依乐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口头上他也不说自己是小乘，从来不说自己是小乘，但是这样的这个心是不能自欺的。你到底是为了众生而求净土，还是为了自己而求净土？自己的心都有自证分吗？那自己心里要去鉴别，那是这一点。那说到这个问题，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仅仅就是能够承办一个自利，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自利，但是不能够饶益他众，那我们最初发心不是成了妄语吗？而且这个妄语啊是个很严重的妄语哦。在讲一些关于菩提心的这个章节的时候啊，就是上师曾经这样提过，就是我们当初发菩提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一个是以上师三宝作为见证者，就是你在上师三宝面前发的这个心，对不对？然后在善知识阿舍利的引导之下，再有一个是把所有的众生作为你自己所承诺的对境。你是给所有众生做了一个什么承诺呢？我为了度化你们，是求佛果，走大乘道，这是我们做的。所以 有两个对境，一个是上师三宝作为见证，一个是一切众生作为你承诺的对境。你最后的话自己解脱了，然后一个方面的话欺骗三宝，一个方面欺骗众生，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妄语的话罪业是比较严重的哦，啊，这种罪业是比较严重，所以上师也是说啊，就好像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好像说老板最开始的时候说啊，我们以后挣到的钱每个人都有一份啊，大家一起分享，最后等到挣到钱了之后全揣自己腰包里了。这个就是什么，就好像说我前面承诺啊，你们所有的众生，我现在承诺话，为了度化你们我是求佛的，我以后一定度化你们，结果最后自己修吗，自己解脱 OK 了。哎，心态的这种主要的愿望就想自己快乐，把自己呢能够解脱轮回的烦恼，然后这样子的话欺骗所有的众生，哎，是这样，这个罪业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作为真正发起大乘菩提心的这个菩萨来说，求自我解脱实际上是大乘道一个最大的围屏和魔障。那么而且这种菩提心也成了一个大妄语，还是比较麻烦的。那第三个啊，那么呢应当如何回向，其实我们这个科判讲到的善根能够日日增上的殊胜回向的话，主要是指的第三种，说自己所做的慈善根。三是诸佛如何回向，我也如是回向。这个三是诸佛其实是怎么回向呢，也就是即为自他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而回向，愿一切众生获得佛果，为证佛果之间，愿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以念诵回向偈或大愿文来应持。这段话呢里面分了几个部分，那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说我们所要采取的回向方式是发菩提心的这种方式，把自己所做的善根。三是诸佛如何回向，我也如是回向，这是一个最简便的回向方法。那也是我前面说的，就是前面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大家做的这种大大小小的善根都要记得回向。那回向文的话呢，出现普贤行愿品六十多个颂词，很长啊。那我们一个最简练的，我说3秒钟、1秒钟、五秒钟就可以搞定的，就是什么呢，你心里面只要默默的这样去想一下啊，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也如是回向，好 OK 了，2秒钟搞定。这样的话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以后不管做了什么善根，一旦中断或者说这个善根做完，最简便的方法我就用2秒钟这样想作意一下，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也如是回向，或者的话就说阿弥陀佛怎么回向，我也如是回向，或者的话你们如果是对上师有信心，就是上师怎么回向我就如是回向。为什么呢，因为上师回向的这些愿力全是跟大乘菩提心的这种十大愿是相合的，所以说上师怎么回向我就这么回向，那肯定回向的都是属于大乘的这种道，这个很简便啊，作揖一下你的善根就被摄持了。那么这个善根被摄持了之后，就是刚才说的，你在这个之后的话呢，凡夫人终归是有的时候会生烦恼的，虽然是修行人啊，生气了呀，不高兴了呀，发火了呀，生嗔心了呀，愤恨了呀，嫉妒了呀，傲慢了呀，等等的这些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善根不会被摄毁，就像一直被保存起来，它依旧在那里，然后有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成熟，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懂得如何保护善根的这个方法，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它的含义的话就是什么呢，如何回向，就是指的三世诸佛都是这样回向的，为了自他意味而回向，其实这个就是三世诸佛的回向。那么我也随顺三世诸佛如是而回向，愿众生获得佛果，为证佛果之间是愿他们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大家知道呢，其实我们说起来学习净土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捷径，说它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便，它其实确确实实是我们成佛的一个非常方便的捷径。就好像呢我们想要达到目的地，那中间呢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快速到达并且能够休息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中转站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一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待你的一定是成为一地菩萨，最后成佛，不会再退转。当然呢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这些善根立志者，善根非常深厚的这些修行人，他可以直接在寄生当中直接依靠净土呢直接成佛，这种是有的。但是这种有不代表所有的人就一定都有， 众生的因缘啊，根基不相同，善根不相同，罪业不相同，对吧？根性不相同的话，但不是说有人啊通过积身的念佛直接得到佛果，我就一定可以直接得到佛果，这个还是要根据根性的。但是的话，它有一个上中下三根普被的一种最初生的特色，只要你能够借用净土的方便达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哪怕是因为这个前面的怀疑而呢，这个在画报当中呢，这个五百年不见佛的这个状态，你都不会再退转轮回了。而且最后即便慢，但他最后的话一定可以呢现前一定乃至成就佛果。所以他这是未证佛果之间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方便的修法，是我们的一个趋往成佛的一个捷径啊。最起码的话，我不会在轮回中流转，然后的话，我可以保持呢我的这种趋往到极乐世界以后的话，可以呢一种增上的，一定是一种增上的方式而现前佛果，是这样子的。所以必须现在呢以一种念诵回向偈啊，还有这个愿文，像这个的愿文的话，上师仁波切也是讲到嘛，一般情况下我们所念的这个愿文呢，都是一些诸佛菩萨圣者啊所造的这种回向文，这个的话是有依据，而且具有极大的加持力。像一般凡夫人自己随随便便造的一些发愿文的话，这个不一定我们要去念哈。那么这种发愿文啊，就是比较公认的，像修学净土的话很喜欢念这个
极乐愿文，还有入行论的回向品啊，还有普贤行愿品啊，以及呢就是愿海精髓呀、文殊大愿嘛，这些呢当然如果是涉及到那个密法的啊，就是说这个德国灌顶啊，这些呢可以念。那如果是从我们净土法门的这个专修净土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平时每天要是如果能坚持念一遍极乐愿文的话，是非常殊胜的。那我们必须呢要以这样的一些圣者菩萨所造的这样的殊胜的回向偈啊、愿文呢来应持自己的善根，就能够使得自己的善根呢不会被失毁。那下面的话就是总结整个就是他的这个三殊胜啊，从前面的这个前行到正行到后面的回向啊，这里说呢，总之如果最初求法的时候就思维我为一切有情之利益而求法，而呢中间呢以无有散乱之心专注谛听法义，最后呢思维闻法所得到的善根为一切有情获得佛果而回向，那么这也是三殊胜啊。这一段呢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善根，这里是以听法为例啊，在听法之前呢应该发一个心啊，我是为了饶一切众生而去呢这个希求佛法。那其实在做其他的善根呢都可以以这种三殊胜来摄持，那中间在听法的时候呢没有任何散乱心啊，专注的去听闻这个法义，尽量呢以正知正念摄持来呢这个专注在所听的法义当中，最后的话所听闻的所思维的这一切善根是为了让一切有情能够获得佛果呢而做一个回向，这就叫做三殊胜。那也是呢我们这一段时间花了这么多堂课主要讲的内容呢，以此类推呢，其实我们平时啊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走路啊，吃饭啊，工作啊，在做任何一个小的善行的时候，其实都可以以这种三殊胜摄持，这样的话才能够迅速的让自己的这个善根功德呢能够迅速圆满。那如果呢没有以此三殊胜摄持，则无论行持任何善法也不可能去入大乘的。就是如果没有以这样的这个三殊胜摄持的话，你表面上行持了再大的善根看起来呢好像上供下施也做了很多呀，自己的这个念经诵咒也做了很多呢，但是实际上它都不属于大乘的修法。因为自相续的这个发心的这种摄持的话并没有到位的缘故，所以都不能够列为，就是哪怕你所念的这个咒所修的这个法是属于大乘的一种修法的内容或仪轨，但是呢由于没有发心摄持的这个缘故，或者三殊胜呢没有这样去如理摄持呢，最终都不会呢去入到大乘道当中。那真正的这个正行无缘殊胜是指的这个平等安住入定于止观十义之中，这一段的这个内容的话实际上是讲到了正行无缘殊胜的 一种比较了义的这个观点。那么正信无缘书生，按照我们现在所学的三书圣的内容，主要指的是你在做行持任何一种善法的时候呢，一心专注，这样就可以了。那就是心专注在这个所缘当中，专注在这个善法的意乐当中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平等安住于入定的这个直观实义呢，是指的了义的这个就是说正信无缘。正信无缘的这个无缘，实际上就是指的他对于呢世间当中任何的相执呢都不执，还没有修行的时候没有任何执着的这个方式安住在呢直观实义当中，这个叫做正信无缘。那这种境界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会用一些，比如说你要能够安住在三轮体空的状态，用一个什么比喻来说明呢？比如说一个人在做布施，那布施的时候他自己呢是作为一个能够布施的人，对镜呢是他所布施的一个乞丐，那么他布施的这个5块钱10块钱呢是他所布施的这个物，也就是财或者物，这个就叫做三轮，能施者啊，所施者，还有施物啊，就是所施的物品，就是这三种。这三种的话，它是都是安住在呢自本体空的一个状态，就叫三轮体空，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这也属于呢叫做正信无缘。那其实作为我们初学者的话，能够安住在这个状态是比较难的。那就不是特别容易。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在行持善法的时候就是一缘专注就可以了，就是专注在你所行持的这个善法当中，心不散乱，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做到，就是这也属于正信无缘的这种功德。那另外一个方面，像这个刚才所讲的这种止观实义跟空性有关系的，安住在三轮体空的状态，作为初学者不是它很难圆取吗？那我们还有一种方法能够相似获得的，就是刚才的那一段讲到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的这一段文呢，其实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呢就属于是世俗当中，它就等于是发菩提心的一种后行的这个结行回向殊胜的这个力量。一个的话，就是因为诸佛菩萨在做回向的时候一定会有相合于空慧的这一种智慧摄持下的那个回向功德，这是诸佛菩萨所拥有的功德。所以我们凡夫人的话，相续中因为没有这种现证的力量呢，直接现前是有点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说诸佛菩萨如是回向呢，我亦如是回向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如果这样去讲的话，那相续当中可以相似的获得像刚才所讲的以空性慧摄持的，还以三轮体空的这个智慧摄持的这种无缘的功德，我们相续中可以相似获得，是这样。那后面说到呢，关于这个文法方式呢，也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的来宣说这个其他经论中所讲的内容。就是这个文法方式呢，不光是我们这一部净土法门当中有讲，那么在其他的一些经论当中呢也有宣讲这个相关的文法方式。那主要呢你们要看情况，如果说呢对于听者有利的话，那么就再把其他经论当中所讲的内容呢借鉴过来来进行宣说，适当的宣说要因机施教就是尤其所针对的人群，如果是老年人多，那需要讲的比较通俗易懂的话，就不要引用太多的太复杂的太高深的那些佛经校正这样的话对方听起来跟听天书一样，一句也听不懂，这样也是一个过失就是根据比较适合众生根基的适合当地情况的根据时间来看的话，就是有必要呢，就如果是对听者有利，也可以引用其他经论中所讲的内容。那么如若呢极乐法会要举办多日，则以上内容需要在一天内传讲完。这个也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呢，它这一段的内容主要是说在开极乐法会的时候呢，给一些开极乐法会的信众做的开示。那在做开示的时候，首先让他们要懂得文法的方式。假如说这个法会要开几天，那么我们前面整个这一段的文法方式我们讲了好多堂课，但是呢他需要在一天之内呢就给他把这个精华要义呢要给他讲完。这里所引用的都是呢简洁明了的校正，因为你像在藏地的传统他参加极乐法会的很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那么他们有些呢都是文盲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必须呢要让这个听者啊，就是为了使大家能够理解句意，必须要讲解清楚，就是为了让听者能够懂得你到底在讲什么，用通俗易懂的啊，简洁明了的，包括校正也是简洁明了。那引用的公案呢，目的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通过公案的这个表述呢，能够懂得它的含义啊，所以呢讲呢一定要讲清楚啊，要说的要说的这个清晰明了，包括呢让老年人的话也能够听的意思能够听得很懂，这样的啊。再三呢强调发菩提心，让人们彻底明白并升起定解，这一点相当关键，这也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三因，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说即便是所面对的对境呢是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或者说呢一般的这个人群，但是呢最主要的一点呢，你在那个宣讲的过程当中，整个文法方式里面其实呢要贯穿的就是要强调发菩提心。就是我们在听闻这个净土法门，或者说你想修行净土法门，你要念阿弥陀佛的话，最主要的话一定要以菩提心摄持，这一点呢要想尽一切办法呢，这个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一定要反复的去强调，让他们彻底在心里面明白，而且呢要升起定解，就是我以后无论造作任何善根，哪怕念一句佛的话，都应该以菩提心摄持的这种心态下去念，这一点很关键。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三个因缘啊，这个就是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三因，所以菩提心的修法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菩提心的修法到位的话，那往生极乐世界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和困难，这一点呢很重要。最后一段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赞叹三殊胜以及劝修三殊胜功德的这么两句偈颂，然后就说发心无缘回向三殊胜，以此门生获得胜福的相续升起，能够得佛果啊，祝愿成就佛喜慈善道。这一段的话其实就是讲到了，我们第一句话就讲到了发心殊胜啊，无缘回心，无缘殊胜就是指的正行的这个无缘殊胜，以及呢这个后行的回向三殊胜。总共这三种殊胜如果在有情的相续当中啊，只萌生了一次啊，一次萌生就是只产生了一次，他也能够获得呢殊胜的不可思议的这种福德，就是他完全呢是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说可以获得这么大的一种福德力呢？主要就是因为以前面的这种三殊胜摄持的这个原因啊，这是他的一种功德所在，所以再再的赞叹三殊胜的重要性。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相续当中就是如果说能够修持这种三殊胜的这个力量，那在相续当中呢一定能够升起最终的话是可以获得佛果的这么一个结果。因为三殊胜的这个核心呢其实就是菩提心，那么如果是三殊胜的核心是菩提心的话，那最终的话必定成佛，那必定是成就佛果。所以呢祝愿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佛陀所欢喜的慈善道，这个慈善道的话就指的是三殊胜的这种善道，那希望呢所有的有情在此相续当中都能够呢真正的升起因为这种善道呢是令三世诸佛都能够生欢喜的因。所以这句话呢另外一方面也是呢在的跟道友们的话宣讲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修行人相续中能够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做任何善根功德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做的话，这是能够让所有一切三世诸佛心生欢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样的。后面的话是说听闻一句意识取舍理，倘若实修则潜意黑暗利益乐源泉教法与正法，愿能恒时讲闻其价值。那么这里说其实呢我们哪怕是仅仅听闻了一两句的这个佛法这个取舍道理听闻一两句的这个取舍之道的这种佛法呢，也能够这个给我们明示，就是让我们相续当中了知它的这个就是何为取何为舍的这个道理，就完全能够明白，就是听闻一句佛法也能够呢给我们带来如是的这种功德。这个在前面讲到的这个文法的功德上面呢也是多次的说明了，用过也用了引用了各个经教呢也多次说明。那如果你在这个听闻的基础之上的话，你能够再进一步的去实修则潜意黑暗，就能够潜除我们意相续，就是我们心相续当中的这种无明愚痴的黑暗。 所以呢，这个真正的这个利乐的源泉的话，其实就是教法与正法，就是所有的佛法当中呢，无非也就分了这个教正二法。那么这个教法和正法呢，就等同于是一切有情的利乐源泉啊，利乐的源泉可以给众生呢带来暂时乃至于究竟的这样的一种安乐。所以愿能恒时啊，就是愿呢一切有情它能够呢恒时的趋入到讲文的事业当中啊，为了能够达到这种愿望的话，我祈祷三世一切诸佛啊，祈祷呢这个上师三宝呢能够加持啊。实际上最后这句话也就是希望呢，愿一切的众生生生世世都能够不离佛法的光明啊，愿呢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懂得啊这个取舍因果的这样的这个道理，最终呢能够顺利的前往啊解脱的这个光明之道啊，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其实尊者的这种心愿呢也是非常清净的，那完全呢也是一种菩提心的这个意乐啊。尊者自己并没有为自身回向啊或者发愿呢希求很多，唯一呢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呢止于正法光明，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啊在正法的这样的一个道当中修行啊，最终达到呢究竟解脱涅槃的安乐，是这样的一个愿力呢来做这种摄持。好，今天的这个辅导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直不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禅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